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今天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你面前。我们为着以弗所书来讨论第一章，保罗在这边给以弗所书写的信，以弗所教会所写的信。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我上个礼拜是 Stan 弟兄，这个以弗所书这一堂课是我跟 Stan 弟兄我们一起合教，在上个礼拜他有介绍他一下自己，那这个礼拜，我大概也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 David，那中文名字叫孙维川，我到灵粮堂大概有14年的时间，那我有三个儿子，然后还有三个孙子。第四个孙子3月份就要来了，那我的这大概就是我自己的一些background，然后我是学化学的，然后现在仍然在上班，大概预备明年退休吧。好，那我们今天就进入我们很快我们进入以弗所书课程的第二堂课，我们今天的进度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只有23节，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大的标题，叫做"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那我把上一堂课我们的这个以弗所书 Stan 弟兄他的总览，很快的，因为我们讲到以弗所书、以弗所这个城，我们就把以弗所这个城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介绍一下，因为开这个以弗所是，当你更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你会对以弗保罗。所以写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些内容会有更深的认识，就像他在以弗所里面，现在是这个城呢，现在是土耳其西部。其实，在圣经其他的书卷当中也有讲到以弗所书，而且我想可能最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以弗所书是启示录，那个使徒约翰他所看见在给七个教会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一个。教会的讯息，那个教会就是在以弗所的城市这个地点。那因为它是一个很繁忙的首都，当时可能也是一个商业，并且是当时宗教的一个中心。我给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的一些这个图，现在以弗所书的一些图片。这个是以弗所这个城的一个大街，现在所遗留下来剩下的一些这个。遗迹，以弗所这个城呢，它被地震摧毁过了之后，就没有在原来的地方再重建下来，所以它当时被地震摧毁，或是这个城被 abandon 之后，它的城市的风貌，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见。那你可以看见这个城呢，我们去的时候，在土耳其，这些路径都是现场的这个图片。然后这是以弗所里面那个竞技场，或是圣经以弗使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戏园。那当时他们里面有两那个银匠迪米多，他因为他所做的那个神像卖不出去，他就在整个以弗所书挑起动乱，就大家就聚集在这个戏园里面，就是这个戏园，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这个戏园里面有2万多人，他们就一直喊着说："哦，我们的城这个迪米多，是最大、最伟大的女神，最伟大的女神。"在那边2个多小时，一直到后来那个以弗所书的书记他们再进来了，才平息那一场骚乱。保罗本来说他要去里面跟大家、跟这些在那里面暴乱的人说明，但是呢，跟从他的门徒啊，或是他的同工都禁止他去，因为他们觉得保罗一去，可能就会被那些暴徒杀死哈。然后这是另外在以弗所那个城市里面所有的一些这个所的一个神庙，另外一个神庙的一个遗迹啊。那我不再秀太多的地图。那我想另外还有一个要跟弟兄姐妹看一个地图，这个是以弗所这边你可以看见是现在以弗所的一个新城。那这里哈是圣母玛利亚，她后来使徒约翰把圣母玛。把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带到以弗所，他们就在这个地方，以弗后来居住在这个地方，玛利亚呢也，他的坟墓也在这个地方。那你如果仔细看哈，以弗所出现在这个遗迹，应该是在这里。 这边小小的一个地方就是那个戏园，因为这个是卫星照片，你看到这是以佛所当时的整个市中心街道里面所剩下来的一点遗迹。这个地方是一个港口，是当时以佛所的这个进出口港口的这个地点。那如果你看一下这个是卫星照片，如果你看这个地形图的话，这是以佛所的这个地形图。那我们刚刚看见的这个以弗所的这个港口呢，在这里。如果你回到2000年，差不多使徒保罗的时候，当时的这个以弗所的海港是这个形式的，因为这边有一条河，经过2000年来那个泥土的冲刷，就沉积，然后结果让这个就把这个以弗所这个港口呢，这是这个以弗所的港口。那之前呢，你看到的一块，这个地方是个港口。在下一张图片呢，当水退回，当这个两恢复到2000年景象的时候，这个港口就在这个地方。那这里是雅迪米神庙的。当时上一次上课的时候，Stan 弟兄有跟我们讲，当时那个雅迪米神庙是古时候 Seven Wonder of the Ancient World When Ancient World 是其中之一，所以当保罗从这边坐船要进来的时候，所以你到以弗所，你要坐船往以弗所去的时候，你远远的你应该就可以看见这个亚提米神庙，因为那个神庙就在海边，不在城里面，但是是在海边，所以那个建筑很大很高很雄伟，所以你要是到以弗所，你坐船进去的人。你在海面，你船快要到以弗所的时候，你所看见的景象就是这样，这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这是很大的一个雅典米的神庙。好，这就是我们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些地址。OK，这个因为今天我的内容很多，那第一个是以弗所书，以弗所呢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在那边有3年之久，所以保罗对以弗所教会非常的熟悉。那这个是刚刚我讲的，这个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他的行程，他是从安提阿开始，到最后到耶路撒冷，结果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被抓起来，然后辗转又到罗马。他就到罗马皇帝面前跟他申诉。好，然后这是保罗到罗马的路程。他从耶路撒冷，他们要就到了该萨利亚，到西顿，然后他们就罗马的一个千夫长就带了保罗，还有一群犯人，他们就想要到罗马去，就经过美拉来到格尼土之后。在那边已经将近冬天，就有刚好是顺风，他们来到了加奥，就是克里特，就是 Crete 之后，在那个地方，然后吹起了这个南风，他们认为是可以航行的时候，就出去，结果没想到一出去之后，没多久就碰到暴风，他们就在地中海当中，就在这个大海当中被风吹了14天的时间，最后到了迷尼大岛，在那边3个月，土人就在那个地方。给他们一些食物，然后给他们取暖。保罗在那个地方，不是记不记得从哪里把柴要放到火里面去？结果从那个柴里面有一只毒蛇就缠在他的手上，那结果保罗呢就这样一甩就把它甩掉。土人就定睛看他，认为保罗可能等一下就会马上扑倒在地，因为那个蛇是非常的毒。结果过了一下，看他没事，就土人呢就反而尊崇保罗是一个神草有。异能的人，然后就保罗就在那个地方为他们的岛长，然后为他医治岛长，然后他们在那边3个月的时间，最后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岛上的那些住民就为他们预备了食物，送他们到罗马的行程。这就是保罗经过这个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行程。那他就是在罗马这个时候。他大概有2年的时间是被软禁在他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信给以弗所，然后也写信给哥罗西书。那另外，腓利门就住在哥罗西， 所以他这三封是同样的推，带同一个人带着信到以弗所坐船，从罗马坐船到以弗所，然后把信交给以弗所，然后再从以弗所走路到哥罗西，然后把给哥罗西的教会给他们，然后在老底嘉还有希拉波利都在哥罗西附近，让他们一起读。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稍微的背景，我再跟弟兄姐妹再提一下。那保罗所书第一章开始的问安，第一节是奉神旨意做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个短短的一个问安当中，保罗写信人很清楚的是使徒保罗，那收信人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在这个简单的问安当中呢，保罗第一个建立他的权柄，他说是奉神旨意，说明了他的职分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尊崇以弗所的信徒为圣徒，这表示是神与神的关系，这些信徒与神的关系。那又说他们是耶稣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这是对他们说服侍。我 screen 没有 share。刚刚 Rascal 帮我弄的时候，我现在不太确，你可以来一下看看怎么 share screen。
可以看得到吗？
OK，对不起，我们刚刚一直没有 share screen 啊。OK，还可以，好，是 work 了。那所以在保罗这个问安当中呢，他有讲到耶稣基督忠心的人是耶稣基督里忠心的人是服侍的态度。那这个服侍的态度呢，不仅是对人，也是对神，恩惠跟平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恩惠呢，是从神而来的恩惠。那平安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但是这两个全部都是从神而来，根源也都是神。所以在保罗这个第一章书信里面，就这样短短的一段话，它就很简短，但是你可以看见它在简短当中，它里面有这么深的含义，在这个书在这这两章两章的两节的金句里面。那以弗所书第一章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我们把它分是在下面第三节到第14节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其实这一段把它分成是可以有三段，是第三到第六节。然后第七到第12节，还有13到第14节，其实，在英文的圣经我不知道原文的希伯来文是不是这样，但是在英文最早的翻译本，就是 King James 的那个翻译本，第三到第六节是一整句，第七到第12节是一整句，第13、14节是一整句。啊，你可以看见这分成这三段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看见呢？那第一段他是讲到父神所赐的恩典，第二段他讲到的是基督里的恩典，第三段讲到的是圣灵的印记。另外也可以说，就第一段3到6节是讲的过去，因为讲到是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预定我们做什么样，所以是讲的是过去的。那现在呢？七到第十二节是基督里的恩典，这些跟我们现在当今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我们可以面对的，就是爱子的宝血，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都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然后这些他所安排旨意的奥秘，他所安排日期满足的时候，那现在来说，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已经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因为我们可以亲自的就跟耶稣基督里面跟他祷告，然后他的耶稣基督也在我们现在的生命当中里面跟我们可以有这个是同归于一，按照他的旨意，我们可以来跟主耶稣有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发生。那他讲到第13到第14节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将来的事情，因为既然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的印记。这个印记呢，只等到神的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还有另外这三段当中，每一段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尾，每一句都是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第12节，叫他荣耀从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也是叫他的荣耀可以得着称赞。第14节最后怎么使他的荣耀得以得着称赞？我们看见这些保罗在这开始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这三到第14节，可以说是算是一个诗篇，里面真的是蕴含了非常多的内容。那我们现在来仔细来看一看。父神所赐的恩典是什么？在里面有三点可以分成。第一个，他拣选了我们，他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几个这个 keyword 啊，就是拣选跟预定。另外还有就是，常常我们跟这个拣选预定里面，我们会想到联想到的就是修行跟成圣。那常常有的人因为借到这边，因为这个英文哈，第五节那边说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英文叫做 predestined，那就是预定论的这个字的这个完完全全一样的字。所以有的人有的基督徒他们在就是早年的基督徒，因为这个预定论呢，到现在仍然是在我们这个神学里面常常会引起一些很多讨论或是辩论的一些问题。那到底说是不是预定呢？那我们很多人，但是这边如果说是预定论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说，有的人他还不信耶稣，然后呢，我们当他们需要把福音传给他，要让他信耶稣的时候，然后就说，那我根本不需要现在信啊，反正我得救不得救都已经预定好了。那我现在就完全按照我原来的过去的吃喝玩乐的方式，我在享受最终之乐。我不想这么早就信耶稣基督，然后有这么多的束缚加在我身上。那反正我得救不得救，早就已经预定了。所以，但是这个事情是哈，不是这样说的，因为在神的永恒的眼光来看，从起初到最后世界的结尾，从神的角度来看，它是同时可以存在。开始也可以同时存在结尾，但是对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开始的，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结束，甚至你什么时候要死了，你都不知道。但是如果预定得儿子的，但是这个预定的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他旨意里面，譬如说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当然都希望给我们的孩子是最好的。那我们给他孩子最好的时候呢，这也就让父神，当每一个生命在地上，在这个世上，降生的时候，神对他的心意都是希望他能够在神的国度当中是被拣选的。那这就是神预定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走到那条路。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在将来在整个在世上的过程当中，他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他就从这个神的恩典当中就失落了。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譬如说，就是那些他们不愿意信主，然后推脱预定论的，那他说不定他哪一天就像主耶稣在那个里面就说，有的人说哦，我去，我这边我有很多他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有讲过一个例子，他说那个愚蠢的人呐。你预备这些东西，他说可以到那边去做生意，这边去做生意。他说你明天会怎么样，你还不知道，说不定今夜你睡觉的时候，你的灵魂就被收走了。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这个案子预定论，而是呢，整个神的恩典是给我们，但是我们要按着我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来信耶稣。所以说，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你很多常常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请人信主的时候，那个人就会说，哦，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神的爱和救恩。另外呢，他也觉得他还不认识这个神，所以他觉得想要等到这个他更圣经更熟了一点，或是说他自己这个更认识神了之后，他再来受洗。但是从这段3到第6节来说呢，其实基督教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是神已经在他的眼睛里面看你是圣洁无有瑕疵，而并不需要并不需要你用行为或是你用这个努力。才能成为基督徒的，这个是跟很多的信仰不一样的，因为在这个基督里面，他因着爱子，他看见你的时候就已经预定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只要相信了之后，那个成圣的过程是你相信完了之后，一直到你死，中间那个过程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另外还有我们这个。这些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有哪些特性呢？因为这个福气不是属世的，而是属天的。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去读旧约《生命记》第28章，就会有很多一些主耶稣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那摩西就交代，就在最后要进去之前，就跟以色列人说很多一些。祝福的话跟咒诅的话，那些祝福的话呢，你去看，全部应该都是大概都是属地的，让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的团面盘也蒙福，你的羊圈里面的羊不流产，你那个牛圈里面的牛，然后就是有多产。所以，但是在这边，这个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这些属灵的福气都是属天的。而且这个不是暂时的，是永恒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然后这些所有的福气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另外还有，那神怎么拣选呢？这个拣选不是随便的哦，不是有一天你刚好在像常常有时候我们读到一些神话故事或是预言，刚好有一个人有一天他运气好。结果在这个山里面碰到了个神仙，对那个神仙做了个好事。结果呢，神仙就给他一个愿望，给他让他能够来再得到好处。但是呢，我们的神不是，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不是随机的，而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系统的，他的计划当中是我们是他整个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在永恒的计划当中，他不看我们的行为，而是根据他的旨意。这是神拣选我们的特性。那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就让我们跟他相似，要让，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按着他的形象来造我们。那不只是我们的形象要像他们，我们的性格。这不是讲到是内在的，我们的性格也要跟神一样，我们要成为他的圣民，并且要分别出来，脱离罪恶，活出他的荣美来。这个就是神拣选我们的目的。我们之后也会看到，就是基督，我们是基督里面的产业，我们在天上也有产业，然后我们也算是神国度当中的产业。最后还有那。因着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应当如何回应神的恩典呢？第一个，我们应该感恩赞美神；第二个，我们应该信靠顺服神；第三个，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服侍神。所以，愿意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体会和实践他恩典的选召，并且能够为此感谢他。赞美他，荣耀他，就是这是第以弗所书第3章，第1章3到第6节。 我们再往下看，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第七到第十二节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刚刚那个三到六节的恩典是在父神里面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是什么？第一个，他使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恩典有什么呢？因为这个神的所有的救赎都是建立在他的恩典上面的。他对我们有满有怜悯跟慈爱，他对我们的价值和我们的这个尊荣是肯定的。他也常常宽容我们，很忍耐我们。然后他对，而且呢，他希望我们能够渐渐的改变而成长。他是在那边等待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得蒙救赎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是建立在神的恩典上面。那神的救赎呢，是通过基督的血而彰显的。那这个血在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也有讲过，讲得详细一些。那在这边，这个神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第一个，他为我们的罪而是一个他为我们的罪而舍命的一个标志。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透他为我们的救恩而付出的一个代价，为了我们跟神能够和好，而他建立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常常有的人可能我们记得看过这个福音四律。它就有一个 picture， 就是人跟神中间是在两个悬崖上面，然后在这两个悬崖呢，没有人能够跨得过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把那个两个悬崖连在一起，而建立这个桥梁，让我们人可以跨过去跟神和好。而且耶稣基督他献上他成为这个祭物，献在祭坛上，让我们成为洁净。那这个是他对我们的爱表现的最极致的一个证明，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一个礼物。而且这个宝血呢，也是一个立约的宝血，是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这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属灵的福气。这只是第七到第八节里面所讲的一些福气。另外，他为了叫死天上万有的都归于耶稣基督。这边讲到了一个第九节后面讲到，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其实，在以弗所书后面第三章第六节里面就讲得更清楚一点。这个奥秘这是什么？就是，而且这个奥秘是给向保罗所启示的。那保罗在这边写，三章第六节啊，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在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也可以看见这是三位一体的工作。同为后嗣是什么？是父神的。神家中里面要同为后嗣，就是只有父神能够接纳你成为这个神家中的一员。然后同为一体，就是在跟主耶稣基督同为一体，借着波饼，然后你可以跟神合为一体。同蒙应许，应许什么呢？应许这个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个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都也可以看见三位一体。像我们刚刚这个第三到第十四节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分成三部分。然后这三部分呢，也是看见是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奥秘呢，也是他对万有的计划和安排，对整个历史的掌管和指引，他按着自己的恩典和荣耀，这个完全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或是行为，或是选择，或是我们人需要来配合，这完全的主权都是在父神耶稣基督的手中。那神旨意的奥秘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刚刚我们讲过了，什么是神旨意的奥秘？那现在呢，神旨意的奥秘怎么实现呢？他献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活祭，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他的复活，从死里复活，他把他的新生命给我们。然后这个是我们呢，就是得着了基督里面的生命，胜过了死亡的辖制。这个是眼未曾听见过，耳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而且这一点呢，撒旦魔鬼也没有彻透。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撒旦魔鬼就一直想要杀他，借着各样的机会，开始生下来的时候，希律王要杀他，然后呢，到后来他耶稣出来这个在服侍的时候呢，那些祭司长、法利赛那些文士，处心积虑的就要杀他，最后这个他们要杀耶稣基督的这个计划得逞。那魔鬼以为你把这个神的儿子杀死了之后，那他就没有后嗣了，可以接续神来把这个弥赛亚带给以色列人。但是呢，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他在死亡当中，他代替了我们，然后他也代替我们死亡所经历死亡的痛苦。但是神的大能呢，却让他复活。神的大能让他复活之后，他就把这个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深的一个奥秘啊！我们人真的是想不透，你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连那个在灵界当中那些阿撒旦那些堕落的天使，他们也测不透耶稣基督在来到世上之后，他的使命是什么？其实呢，他的使命就是要为我们这个他是无罪的羔羊，为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面将他的血流出来，救赎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救恩。但是因着这样，这个把所有撒旦魔鬼他们的计谋，我觉得神是将计就计啊，魔鬼要杀他，他就真的让耶稣死了，就没想到死了之后又复活，这是撒旦魔鬼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福气。那第三节第三段讲到呢，使基督在死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基业。什么是神的基业？这个我们可以大概可以说哈，神将我们带进他的国度和他的家庭，那这一切就是我们可以享受他这个神国家庭里面各样的东西，就像我们儿子或者女儿，你在住在爸爸妈妈家里面，那爸爸妈妈家里面有什么东西，那都是你的。不仅如此，神呢，他还赐给我们他的灵跟恩典，他还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跟他的子民。他也对我们的有给我们恩赐和祝福，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那把我们从黑暗和欺骗当中拯救出来。因为撒旦，我们在世上的时候都被撒旦蒙蔽了眼睛。那神把我们从黑暗和欺骗当中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和魔鬼当中把它分别出来，把我们自己从肉体当中也释放出来。这个就是神的基业。不仅呢，而且这个基业呢是有点像是双线道哦。我们是承受了神给我们的基业，那我们呢，进到神的家中国度之后，我们成为神的圣民子民之后，也是在神国度当中的一个基业。最后这一句话，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在第六节，在第12节，在第14节，他都用这一句话来做结束。那为什么神的荣耀得着称赞呢？怎么样能神的荣耀能够得到称赞呢？是通过我们的生命和见证来彰显和宣扬的。我们是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是他所救赎的，所赦免的，所定重生的，所 sanctification 就是圣化所成全的。我们是神的称赞，因为他，因为我们是他所拣选的，所预定的，所召唤，所称义，所荣耀，所得的基业。那我们在他，我们是他在基督里所立的，所事的，跟所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属灵的福气。然后最后这一段圣灵的印记，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耶稣就受，相信耶稣我们就受圣灵的印记。然后这个印记是在将来我们等到神子民被赎的时候是要能够成为凭据的。所以神将圣灵赐在我们心里面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呢，就住在我们里面，成为这个印证。而且这个圣灵不只是成为这个印证，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是有功效的。第一个，它引导我们过圣洁和有意义的生活。它圣灵呢，也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和能力。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肉体没有办法度过的时候，圣灵他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那使我们能够服侍他和彼此，成为他福音的工人和他福音的见证人啊，这就是圣灵的印记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在旧约当中里面，耶利米31章33节也提到，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这个律法写在他们心里面呢，就只有靠着圣灵才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那这个印记是他在基督里预定给我们的，然后这个印记呢，也是救恩的一个凭据。我们只等到神的子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属灵的福气。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是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这个是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一个祷告。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我们也可以变成三段啊，就是我们因此我听见你们信徒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这边十五节，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像是一个叙述，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环球新译本，那也看，如果你也是看到英文的原版英文或是原文的时候，其实这一句话这样子翻译的话更清楚保罗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第十五节应该是这样，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这边提到的是保罗听到了在以弗所信徒的以弗所门徒的信心和爱心，那跟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两句话讲起来的话，这个我觉得起码在中文里面，我们觉得这个意思是中间有一点差距的，因为这个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这样就会比较更清楚一点哈。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见第十六节，我既然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我既然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的为你们献上感恩，我祈祷的时候常常的提到你们。保罗在这边给我们设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是恒切的为他们祷告。保罗写了新约13封的书信，在每封书信当中，你或许或多或少都可以看见保罗他在为那些信那个 写那些各个教会写书的时候呢，他都有提到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祷告。我有时候保罗想到在腓立比书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呢，我想到呢，我就笑，就好像因为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算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教会吧，或许，但是他对哥林多教会呢，当然就是有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责备。那保罗为这些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什么呢？第一个是祷告的原因，因为神奇妙的恩典，因此，所以我们感觉到好像是不是保罗，好像如果从这两节看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保罗好像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是比较陌生的？他说："我听见你们的事情。"我就感谢你们。那其实保罗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待了3年的时间，他在那边有许多的时间。他3年的时间当中呢，所有小亚细亚在那个附近很多的信徒都到以弗所来听他讲道，听他传福音，然后又把这个福音带回他们的这个城市里面。哥罗西教会就是以巴佛这样子，他到了以弗所，听见保罗的福音。他回到哥罗西，就在哥罗西建立了一个哥罗西的教会，所以这个，但是我们想要知道，保罗他当时在以弗所，跟他现在写这封信，中间大概是差了起码2年到3年的时间，起码差了2年到4年的时间，因为他从以弗所一离开之后。他一到耶路撒冷就被抓起来，在该撒利亚被关了2年，然后呢，辗转大概经过3、4个月的时间，从耶路撒冷到了罗马，然后在罗马又待了2年。他是在罗马那2年的时间当中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可能有一些教会的信徒呢，他并不认识，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有从各个教会有很多的人，他们到罗马的监狱里面去探望保罗的，那保罗为他们写信的，要写的是相信，因为他们的信心跟爱心，保罗来为神感谢。那恒切祷告的保罗常常在这边也这样，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他就会看见为以弗所的教会常常的祷告。那恒切祷告的有什么重要呢？第一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可以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感受他的同在和爱。当你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跟也可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坚定，胜过属灵的征战。另外，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神的旨意，成为神的一个器皿。这个就是保罗，我觉得就是恒切祷告的一个重要性。第十七节到第23节，在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保罗首先就开始了，就求那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保罗在这段祷告当中，他祷告以弗所的信徒更能够认识有四方面的：第一个，认识神的恩召是何等的浩大；第二个，认识他们在神的基业里面是何等的丰盛；第三个，要他们知道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第四个，要知道神的教会在这个今世当中的地位是神心里面的什么地位？这个恩召呢，并不是神呼召我们。保罗在这边讲的恩召，并不是神呼召我们得救的一个恩典，而是指神呼召我们要认识他的一个恩典啊。那神不仅要我们得救。还要我们认识他，就像在约翰福音第17章里面第3节所说的， 认识你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要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受蒙召里面所需要去实践的，因为我们认识他就是永生。所以保罗祈求将那四人智慧和启示灵赏赐给信徒，那神的恩召是他对我们的爱和关怀的表现，那是他对我们的知识和成长的一个期待。所以这是神恩典的呼召的能，神的恩召。那刚刚我们讲到因神的基业，我们已经讲到了，那我们现在就看看什么是神的能力。那神的能力是他对我们恩赐，是给我们的恩赐很保护。神的能力呢，是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另外，神的能力是通过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因为这个圣灵的能力是非常大的。我们在旧约里面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是有圣灵的能力，就像这个三孙在四支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三孙，他的神的能力呢，是在他的彰显出来的时候，是借着他的长头发，因为三孙跟神他生的时候，神跟他的父母有了一个约，他要成为拿细尔人，这个拿细尔人里面的一个规定就是有外在的一个表现，这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外在的表征哈，就是这个拿细尔人呢，所有葡萄做的东西你不能吃，就葡萄新鲜的葡萄、葡萄干，然后葡萄做的饼、葡萄干做的饼，还有葡萄所产的一些最的酒也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另外还有一个拿细尔人。他一生不能剪头发，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三孙头发非常的长。另外，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拿细尔人，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也是他的妈妈哈拿献给这个神的，在圣殿里面服侍的。那撒母耳也是拿细尔人，所以他你可以看见，当保罗把他从这个阴间招上来的时候。那个女巫看见的一个是很长头发的一个人，然后她就吓了一跳，就说：“哦，你是保罗。”所以这个拿细尔人呢，他们是不剪头发的。那我们看见，当我们没有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呢，就像三孙，他后来被Delilah，就是匡宏把他的秘密讲出来，结果他们就把三孙的那个头发剪掉。果然，他的头发没有了，他就失去了力量。那现在我们是来反过来，然后我们这个圣灵是在我们心里面，在心里面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个力量给我们。另外，神的能力呢，是从我们看见神的能力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那神的生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证明在基督的复活上面，就证明了神的爱胜过了罪的刑罚。那基督的升天证明了神的权柄高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是神的能力最大的一个荣耀。然后我们知道这些能力呢，都是可以在我们身上所能够发出来的。就像我昨天晚上听到这个一个邵牧师的见证啊，上个礼拜他们就是湾区就是联合祷告会，他们在这个里面祷告时候，他就感觉到这个有一首诗歌是他们要唱的，结果邵牧师就带那一首诗歌。忽然，他就有圣灵的启示，他就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我们希望神你的到来能够来彰显。就全场的人就说阿门，他就觉得那个圣灵的能力呢， 就在那个会场当中弥漫着大家。我们真的是感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你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自己圣灵能就有圣灵的能力从你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啊。最后，保罗要以弗所的信徒所能够了解，就是神的教会，在这边讲到基督是教会的时候，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后面，我们也会再回到这个主题来，因为这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然后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那每一个信徒就是当中肢体的一部分。那教会，他是教会的头和源，他给教会生命和力量。然后他给教会智慧和方向，他给教会恩典和真理，他给教会荣耀和盼望。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一个这个神荣耀恩典的教会的时代。所以，我们希望借着那个以弗所书的这个研读，能够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所处的地位。因为我们如果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肢体。那保罗就说：“你做脸的，做这个眼睛的，你不要嘲笑做脚的，或是做手的，因为每一个肢体的一部分有容美，有不容美的。但是这些都是整个肢体的一部分，彼此配合。唯有完完全全彼此合一，彼此配合，大家遵从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那整个教会。”才能够在这个 community 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当中做见证，发挥出这个合一的力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信徒，我们这个内容，我们到这边就结束。好，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耶稣，你基督的求，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我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你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主耶稣，我们求主你自己，真的是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感觉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作王作主，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在教会当中跟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能够合一。彼此能够建造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让我们成为在这个社区当中的一个见证。我们谢谢主耶稣，求主你赐下圣灵，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让我们能够去为着主耶稣，在我们的周围，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